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来拯救我们，你做我们的救赎主，也感谢主用你的话语来不断的喂养我们，归正我们，你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你的话一出口就成了，你的话创造了诸世界，你今天也用你的话语来归正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将来你用你的话语来终结这个世界，来审判这个世界，做全地都属于你，我们的心也属于你，就求主你亲自来引领我们，建造我们，让我们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你。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的50章，我们今天分享的是1到11节。一开始就说亚萨的诗，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在诗篇里面见到这个名字。前面有大卫的诗，有克拉后裔的诗，这是亚萨的诗。那么亚萨也是一位神的忠心的仆人，在历代志上的6章39节，在历代志上6章39节提到，历代志上的6章39节提到了这个亚撒。39节说，西麦的族兄亚撒是比利家的儿子，亚撒在西麦右边供职，在西麦的右边供职，那就是他和亚撒是一起来做这份事工的。做什么呢？从这个第一节，从第6章31节可以看到，就是约柜安设下来以后呢，大卫就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就设立了诗班，在大卫的时代就设立了诗班。那诗班里面的有一些领袖，那么这儿提到的这个西麦和亚撒，应该是这个诗班里面的领袖。所以这儿提到了亚撒的诗，其实在后面还有从73章到83章，整个连续10来章全是亚撒做的，所以亚撒做了很多的诗歌，他是一个诗班的领袖。第一节说，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召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神发言召呼天下，神发言召呼天下，那一定要做事了。做什么事呢？这个发言召呼天下，实际上从下面来看，就是向全天下来宣告他的审判。我们看到从3节到6节，整个是说到这件事，提到神的审判。那这就是与主耶稣再来有关系。发言召呼，那是神的话，仍然是用神的话宣判，这个宣告是神的话，审判也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本身就带着这种他的能力。那从马太福音的24章31节，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的24章31节，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召聚所有属他的子民。这是召呼天下，不仅仅是属神的子民，从下面来看，整个是对，就是全地的一个审判。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那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就这个全地没有死角，这就是全地，向全地来宣告这个审判，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得掉的。第二节，从全美的西安中，神已经发光了。神发光是已经发光，从哪儿发的？从西安，这个西安是全美的，完全美丽的，毫无瑕疵的，是被神完全洁净的，也就是神宝座的地方。前面也不断的提到，神的宝座是在西安，在耶路撒冷，这个西安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这儿这个西安不一定就是地上这个耶路撒冷， 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神的宝座在那里已经发光了，发光那就是神向全地显现了，这就是在预言将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他向全地显现的时候，那就带来这个审判世界的终结。第三节，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通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我们的神要来，主耶稣一定会再来，这你看这次这个亚撒的诗里面再次在预言，就是神当时向这些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启示他自己将来神要做什么，所以他们灵里面是清楚的，因为圣灵的引领他们写出这样的诗，我们的神一定会来，我们的主耶稣一定会再来，来了以后绝不闭口，绝不闭口什么呢，那是要宣告审判的宣读的，神主耶稣亲自的宣告，照着个人的行为做出宣判，亲自的宣判，无论是信的还是不信的都要面临着审判，下面会提到的，有烈火在他面前通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那么就是主耶稣在审判的时候当时的这种出现的现象，这种现象他们已经经历过了，在摩西那个时代，就是神呼召这个摩西上山要赐下律法的时候，那个时候神降临在这个西奈山就何烈山上的时候，那发生情形，有烈火，有密云，有闪电等等，有暴风，这种场面就是表达了神这个审判时候的这种威严，所以第二次来说以他的威严公义来临到的 地上的，第一次来是带着怜悯的，在启示录当中我们也 看到神是怎么去来审判全地的，真是烈火暴风等等，因为神本身就是烈火。第四节，他招呼上天地下，外要审判他的名。他招呼上天下地，不是地下，招呼上天下地，外要审判他的名。这个他的名，那就是指的第五节说的神的圣名，在当时来说指的是这些以色列属神的以色列民，那么也包括今天的我们所有属神的子民，无论是以色列民还是新约时代的这些信徒，就是审判他的名。所以在那个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七节就说，审判是先从神的家开始的，先从神的家开始，审判完神的家里面的事以后，才审判这些不信神的人。那么，招呼上天下地是为了来见证这次审判。所以看在这儿看得很清楚，神审判他自己的家里面这些人，他是公开的，不是关起门来的。他招呼上天下地，那第六节提到诸天。有人说是上天下地包括这些不信神的人，其实不信神的人不会招呼他们到作为旁观者的，那就是指的诸天，神的所有的创造包括这些日月星辰都会作为神审判他家里面这些人的一个见证，包括天使。第五节说，召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因为审判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呢，要召聚在一起。所以主耶稣第二次来到空中的时候，教会被提，那些旧约时代死去的圣徒，他们也要复活，全部要召聚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这就提到圣民用祭物里他。与他立约的，那下面提到的祭物，那祭物就是以色列民常常到神面前用祭物来献祭，来表 答自己是属神的，是有这样一个意思，所以是用祭物和他立约的，代表以色列。第六节是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神，施行审判。诸天，我刚才分享了，就是神的创造的全地，那所有的宇宙万有，宇宙万有，神的一切的受造物必表明他的公义，他就是神，表明是宣告。神的所有的受造物都会宣告神的公义，所以神审判时候，他们一起来见证这个大最后的大审判，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神必然会审判。我们今天好多时候是过多的来强调神的怜悯和神的慈爱，往往忽略了审判，甚至有的信徒是现在很多年都不知道神要审判，一说到审判是不可能，这与平时的可能教导有关系。神是怜悯的，这是没问题的，因为怜悯所以才拯救我们，不计较我们这个过犯，会赦免我们。但是神一定会加里会审判，每个人都必须到神的面前来交账。这后面有个希腊，在前面也出现过希腊，希腊其实在原文里面他说是短暂的一个激进，短暂的一个就暂停一下。在启示录当中，主耶稣审判时候说那个片刻的激进，片刻的激进就是审判过程当中有个激进的一个这样一个过程。那就像我们唱诗的时候也有一个短暂的一个停留，休止符也好，一个节奏也好。其实短暂的激进，我想神有他的用意，神不会无缘无故的做这件事，那可能就让我们去思想。我们唱赞美诗时候，我们可能我们现在这个情境里面短暂的停留，我们心在思想，思想神的话，思想神的恩典，那么这儿有短暂的激进，在审判当中也有。第十七节，我的民呢，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这神就开始来劝这些以色列民，也劝今天的我们，当听我神的话，神的话句句都会应验，将来一定会审判，所以现在劝诫，我是神，是你的神。你要知道，将来没有一人能够逃出神的审判，即使得救也会面临这样的审判。但我们得救的信徒面临审判，不是这个生与死的审判，不会面临那个最后那个结局。这个审判可能是与我们在神面前所做过的对不起神的地方要交账。这就是说嘛，我们神让我们都要常常的省察自己，省察自己，然后好好预备自己。我们每个人在都有软弱的时候，都不完全，所以不要始终认为自己已经就长大了，已经吃干粮了，不是在吃零粮了。其实我们好多时候是这个都夹杂着混着吃的呢。所以要谦卑下来，好好读神的话语。啊，有的弟兄姊妹信了没多少时间，就觉得自己生命起来了，好像知识很多了，现在不是吃零来的。我们千万别这么看，我们好多时候还在吃灵的，我们需要成长，我们需要神的话不断的启示我们，所以要预备好自己去见神，就像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那个里面的油啊不要空的，里面油一旦断了以后就麻烦了，始终把这个油呢续上，这个油啊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和神的关系不要断。第八节，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 你的燔祭藏在我面前。上面提到就是说，以色列民是和神立约的百姓，这个立约由一个他们常常用祭物到神的跟前，所以神提到用祭物与他立约的人。这儿说，神说我不是责备你们，不是因为你们的祭物，不是因为你们的燔祭，因为你们的燔祭常常在我面前，你常常用这些羊羔也好，牛犊也好，没有残疾到神面前献祭。燔祭就是献完祭以后要全部烧掉，不留下一点。那赎罪祭呢，有的会留下来，然后这些祭司要吃掉的。那这意思就是，神啊，不是因为你们献的祭物来责备你们，你们错不是因为你们献祭献错了，也不是因为那祭物错了，之所以责备这些以色列人，是因为你们的心不对，献祭的心不对。神一再说是听命胜于献祭，我们顺服神，听神的命令，遵循他的旨意，比我们在神面前做任何东西神都看重。过去以色列人是献祭，他来表达对神的这种感恩和顺服，但是表面上一套，心里面一套。那今天也是，我们在神面前也常常献祭。今天的祭不是像过去那样，那献上赞美的祭、感恩的祭。我们在神面前面，我们在分享希伯来文的时候，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服侍神就是向神献祭，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在向神献祭。但是服侍神、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是肯定是有行为的，有果子的。但是这些果子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如果是不是用心来服侍，表里不一，那么这样的祭神是不接纳的。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呀，服侍神本身没有错，你不管这个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怎么样，不管他怎么样，他毕竟把福音传开了。在保罗书信也提到，我们错就错在我们不是用心想透过这种外表的这种行为来获取神的这个好处，获取神的恩典，这就错了。所以这儿神说，我不是因为祭物燔祭责备你，你们常常在我面前献祭。那么就像今天我们的这种崇拜的，这是一个仪式，这个仪式没有错。人到神面前来崇拜来敬拜神本身没有错，但是就像当初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这个崇拜的仪式的真正的属灵意义。像今天有不少弟兄姊妹也没有真正认识到啊，以为到神面前敬拜就是尽一个义务而已。这个敬拜崇拜的意义，献祭的意思，表达对神的感恩，对神的顺服。不是说我们神需要这样，神真的不需要。下面就说了，以色列人最后错误的以为是神需要他们献的这些祭物，就像我们今天去奉献一样，我们奉献是神给我们特别大的恩典，让我们和神来亲近，让我们能够舍得，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不看重这个世界，不看重钱财。不是说神真的需要，神不需要。下面就说了，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中取山羊，神不需要。因为什么呢？因为树林中的百兽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都是属于神的。我们不奉献也是属于神的，神不需要。所以就是九月时代的以色列人，有些以为是他们在神面前献的这些祭物是神需要的，好像神喜欢这一口。我们今天也不要错误的以为我们在神面前不服侍神，神好像缺少什么了，我不传福音好像神就这个他的救恩就不能计划不能完成，不会的。主耶稣也说嘛，我们不去赞美神，神会兴起石头来赞美他，神有这个能力。 神会让驴开口说话，神让会是会让鹰来起来开口说话。鹰是在那个启示录当中看到，鹰是会是神会让他去说话，神有这个能力，神没有做不成的事。所以我们服侍神，其实神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不是为了他自己。神要荣耀他，人不荣耀他，神会，他有天使，他有诸天，他会造呼上天下地来荣耀他。所以从今天经我们再次看到，我们人应该到神的面前来，神将来一定要审判我们，今天好好的预备自己，而且我们真正要认识神，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神都是为了我们和他的关系越来越近，让我们真的能够放下这个世界来寻求他。好了，就分享到这儿。